首先先祝大家父亲节快乐啊。教会每一年的父亲节母亲节都会送礼物啊。那今年北区的玉芳就想了很久啊，什么都送过了，还要可以送什么呢？所以他后来还决定送一些比较实际的。所以待会崇拜结束以后呢，请大家去啊，就是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椅垫啊，那个背垫。我知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中年了，都会用得着的哈。工作太忙了，太累了啊，身体的健康也不好了，坐的也太久了哈，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可是这个东西呢，因为很占空间了啊，所以崇拜完了以后的话，请你到后面跟我们的招待来领哈。今天我们开始呢，我们讲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那我们还是一同打开圣经啊，或者说跟着这个荧幕啊，我们把它来念一遍啊，在马太福音的21章，那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比喻，是在马太福音21章第28到32节，那不长的经文，找到我们一同来念啊，从28节念到32节，请。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他们想，2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我想每一次在这个的父亲节，我们都讲父亲。可是呢，我觉得说很多时候父亲的心意我们都明白，但是呢，我们也想想看，我们怎么做儿子哈。所以我想说，在父亲节，我想我今天就不讲怎么做父亲，我确实要觉得说，我们应该怎么做儿子。我们都是别人家的儿子，我们很多当中也有儿子，但是更重要，我们也是天父的儿子。那所以在父亲节的里面，除了强调父亲的伟大，可是父亲如何伟大，但是有一个背叛的儿子，怎么样的父亲也是束手无策。所以我觉得说，要把这样的一个焦点转到我们自己身上，究竟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位天父，神也赏赐了父亲给我们，可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为人儿子呢？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最好的儿子，你遵行呢天父的旨意，你一生从降生到你升天，你都要做成那差你来者的旨意。感谢你，你给我们立了一个最美好、最值得学习的榜样。求主让我们在父亲节里面不单想到父亲，更想到我们怎么在你面前做一个听命的儿子。求你用你的话语来 touch， 来触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主前第4世纪的时候呢，亚历山大他很年轻啊，30几岁，他就以他的聪明才智和他强盛的军队，几乎就征服了当时的那个世界。那有一次呢，亚历山大呢带了一支人数不太多的一个军队，就到了一个建在高山上面而且防卫紧密的一个小王国。那个亚历山大呢 就站在这个城门口，然后就对着这个站在高城楼上面那个上面的国王来发出命令。他就对这个国王说，我现在要命令你立刻来投降。这个国王一看下去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自己在城墙那么高的地方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天然的保护，也有那么庞大的一个军事势力，他看到这个亚历山大带来给他是少很多倍的这些的军队，所以他就说，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向你来投降。那亚历山大就回答说，好，现在就让我来正式给你说为什么你必定要跟我来投降。于是呢，亚历山大就命令他所带的那支的军队就排成一列，然后呢就开始呢就往一个悬崖里面前进，然后呢就发现这些的士兵非常服从的，就虽然前面是悬崖没有界限，但是呢他们还是一个一个的排队继续往前这样走下去。那个小王国的国王跟他周围的士兵不敢相信他们眼前所看到，他觉得这个亚历山大没有犹疑的就吩咐他的那个军队，而且那军队也没有任何犹疑的就往前面走，一个接一个的就掉到悬崖里面去，一直到了差不多有10个啊士兵掉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亚历山大才命令叫他们停止。那个国王看到这种情况，就立刻向这亚历山大来投降。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像他这样的一个君王，居然可以带领出那么服从的这些士兵，而且呢，是把命都赔上去来服从这个领袖。那请问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这个亚历山大的胜利呢？难怪在当时的世界，他是无往不胜，他是真是没有什么任何可以跟他对抗的敌人。但是我们想想看，这个亚历山大是因为他的野心，个人私心，要去征服世界，他就训练出这样的一个军兵来。可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会不会像亚历山大那个士兵一样，对他们的君王是那么的无条件的去服从？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元帅，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唱诗歌啊，兴起兴起哈，耶稣基督精兵，我们有基督做我们元帅。可是如果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基督徒对服从上帝的旨意所实行出来的样子，完全可以像亚历山大的军队一样向他委身，你可以想象这个世界今天会怎么不一样。亚历山大可以影响当时，基本上面可以差不多统治到印度，可是他早死了啊，再过来可能就到中国了，可是他短命。今天我们来想想看，我们基督徒如果有遵照耶稣基督，像我们遵照亚历山大军士兵遵照他一样，今天的世界是怎么一个不同的一个世界？我们所念的这个经文就是耶稣讲出一个比喻，其实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离他要去钉十字架是很短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越靠近人的死期，讲的话是越沉重的，所以他就跟这些的人说什么呢？说到要遵从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再过下去他就去接受这个苦悲，他在克西玛利园的那个痛哭，他就最后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底下。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用他讲的这个比喻来稍微去了解我们怎么样需要服从上帝的这个旨意。那今天这个故事里面呢，有讲到三个人物，就是一个父亲，然后他有一个大小两个儿子，他给了他两个儿子这个同样的吩咐，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个两个儿子对父亲的命令却有不同的回应。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大儿子， 当他听到父亲的命令的时候，他头一个的反应就说 No， 不去。但是比喻继续下去说，后来他懊悔了，懊悔之后呢，他就去了。然后另外一个小儿子，小儿子呢，当父亲讲的时候，他说好好好好去，可是他食言，他不守信用，到最后呢，他反而没有行动，他没有去。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儿子两个不同的反应，也许我们猜测这个大儿子当父亲告诉说我去葡萄园那里，他说我不去，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你有没有叫你的小孩子叫一声他就马上做的，有的话我发现你挺成功的，你做父母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他们不用说话的，我的母亲眼睛一瞪就够了那也是算是他的成功方法不一定对，起码成功所以我们在外面呢，我们都是守规矩的但是这个大儿子说 No 可能生性很背叛他当面就拒绝他的父亲了，他顶撞他公然的拒绝，其实呢挺伤这个父亲的心的。但是后来他懊悔了懊悔了其实这个懊悔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好像我们信主的那种悔改不井然因为有解经家说他用的这个词呢不是那个悔改这个字，他只是说有点说后悔了我不应该这样对父亲，或说我不应该这样说可是无论如何他后来还是愿意遵行这个父的这个命令所以呢主耶稣就用这个大儿子呢就来比喻说是这个税吏和那个娼妓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都是在犹太人眼中里面是公然犯罪的人他不是道德出了问题呢就是贪官所以呢就是刮了很多人的民脂民膏，所以这些呢明显他们说是罪人所以这些违背了上帝的律法生活的人。可是这些人呢的生命后来都有一个转捩点，就是他们怎么了，他们愿意接受愿意接受约翰或是主耶稣所带来这个福音，所以他听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吧，他就接受了，而且呢从一个罪人的身份就进了神的一个国度。然后那个小儿子怎么样呢，小儿子呢表面是很听话的好像是很顺服很听命的，口口声声都答应了父亲了没有做什么反抗，可是最后就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主耶稣就用这个小儿子来比喻什么呢，主耶稣用这个小儿子来比喻那些祭司或说那些的法利赛人，耶稣说这群人是假冒为善的人，这群人呢他好像表面上是遵行法律，可是呢心里面没有真正悔改，甚至说嘴很甜所以阳奉阴违，说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因为这些人拒绝了主耶稣，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些人始终好像在神的国度里面，可是没有进到神的国里面圣经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五节说了，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或是说有一个宗教的生活，但是没有宗教的信仰这两个儿子呢分别代表了两类的人，那我觉得说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找到这两类的信徒。我们常听到一些不少的见证呢，就是那些声名狼藉的那些人呢，大罪人悔改了，以前是偷窃的，以前是贩毒的，那但是神怎么样能够使他得蒙救恩呢，所以呢这些人虽然开始的时候是撕掉圣经的反对福音的，可是呢后来呢他们虽然是在寻道的时候问了一些丢难的问题，可是神比他们厉害，到最后他们的心还是受了圣灵的光照，他们感动了，他们悔改了，所以他们就产生这个行动去追随了耶稣。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碰到另外一种人 就是非常有礼的啊，非常像君子一样的，很有礼貌，很有风度啊。那他，你跟他讲宗教，他都愿意跟你磨几个小时，不排斥的啊。你请他去聚会也来，可是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听啊，福音听了十几年了，听了20年了，始终不肯接受。也有很多人是吗？我们当中可能都有几个了。你请他们来聚会，来，都出现，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福音永远跟他就是一个很大的距离。今天在教会服事，同样也有这两类的人，啊，现在讲服事了哈。头一类就像那个小儿子讲话的 ，OK， 广东人说得个光子，啊，你叫他帮忙，什么都答应 ，Never say no。到了时候却还流了，没有下文，人都找不到，什么都排好，这个表清清楚楚的， last minute 打电话给你，不行了，明天我要去哪里了，不行了， 那个问题又丢回给你。所以呢，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多年了，哎呀，我常常告诉别人说，这个表排的出来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啊，对吗？前前后后的，怎么的，负责所有的东西，你不以为排了就是这个样子，你的工作就结束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说啊，套用美银跟那个建制，他说常常以为分工就是合作，啊，把工作分了，他就觉得这个叫做合作，其实到最后是搭不上来的一堆的，对吧？工作是有分了，家里面也是一样啊，我做什么你，我叫你做什么，他以为这个叫做合作，分工不等于合作。很多时候教会就是这种情况，这些人呢就是用口来服侍的，意见很多，做事就不见人，啊，开会就说嗓门很大，啊，然后呢很有声有色，很有见解，啊，头头是道，可是呢你发现从来都不动手去做些什么事情。有一对夫妇啊，准备考虑要去旅行在以色列。他们这个丈夫拿起这个广告就说，太太啊，我们有一天呢，啊，我们孩子都大了，我们一同去这个圣地去游览啊。然后他就越讲呢，就越眉飞色舞啊，就跟太太说，你看啊，圣地是帮我们去温习圣经，你想想看呐，啊，当我们呐 爬到这个西乃山，那，在那边去看到这个日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就在那里大声的来在背摩西的这个十诫啊。这个太太就鄙视他，就跟他说，那有什么用？你天天待在家里面，你不如在家里面学习遵守十诫啊。所以有人说他好，应许不代表行动，好话不取代善行，okay？ 有感动没有行动，常常去找借口。但是另外一种呢，就像大儿子了，哈，觉得自己好像很实力派，我很实际的，我这个人哈，我是很有行动的哈，讲多无谓，行动最实在，这是广东人说的。可是呢，行动虽然有，态度不见得好，啊，就像那比喻里面的大儿子，啊，不行的了，告诉你，啊，浪费时间，没有见地，啊，哇，他因为觉得很实际，他觉得自己很有见地，啊，当场就拒绝，当场就违抗。有时候呢还是忠心了，因为最后还是去做了嘛，对吗？啊，很多这种呢讲话很好听的都不见人了，那这些人呢到最后的话也很有用的，因为啊说了这么怎么难听的，但是最后还是去做了。可是呢明明是件好事，却因为态度不良就抵消掉那个结果。 事做了人家不会谢谢他的，就去说他两句，给我一个臭脸。你们都有了吗？叫吩咐小孩子做事情，对吗？结果不甘不愿的有没有给你做啊？有了，你去谢谢他吗？你不谢谢他，你气了，我情愿做了，我看我为什么给你那个脸色我看呢？这样，所以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同样就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些两种人啊，可能做的时候呢，做是做了，怨声细气哈，这个是 lack of graciousness， 又缺乏温柔，又缺乏智慧，所以呢 spoil the whole thing， 所以事情办呢，所有的人都不喜欢他。弟兄姐妹，不知道你认为你自己是比喻当中里面哪一个儿子呢？一个是公然违抗，一个呢是听而不行。你觉得说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呢，啊，对主的旨意，你是属于哪一类型呢？那我继续问，请问你认为哪一个儿子比较好？你这大儿子比较好呢，还是个小儿子比较好呢？就是一个开始就反叛 ，OK， 不听劝，但是最后还是顺服了。另外一个呢，好像样样都跟你合作很听话，但是没有下文的，是靠不住的。请问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呢？好，大儿子。都是自大儿子啊！我们中国人还是很实际的，对吗？我们看结果的啊，不管怎么样，到最后事情做了出来，那还是那个啊比较好啊。我们看耶稣怎么问，耶稣在31节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那所有的人回答说：“大儿子 ，OK， 大儿子。”可是我们要非常注意圣经哈。耶稣在31节并不是问哪一个儿子比较好，哪一个比较乖，哪一个比较听话，哪一个比较合神心意，他不是这样问。他也是问一个很实际的结果，他说最后这两个儿子里面哪一个算是遵行了父亲的命令，而答案当然就是大儿子了。但是比喻的重点是什么呢？很清楚，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说要悔改，要悔改。因为基督徒的生命呢，不是在于怎么开始的，基督徒的生命非常讲究是你以后要怎么结束。说不管你当初怎么热心过，你昔日有多少的付出啊，你教会欠了你多少的功劳啊，你的往日的光辉，可是呢你拿着一些已经旧的黄掉的那个照片是没有用的。因为有一天你在耶稣的面前的时候呢，耶稣问说你最后的话有什么东西要跟我交账，恐怕那个时候我们仍然是羞愧，仍然受主的责备。主耶稣并没有在这个比喻的解释当中里面称赞这个大儿子，哦，你看呢，他当初的背叛是好的，他当初那种的态度跟我讲的那种话，跟我讲的那种方法是对的。他只是强调这个大儿子最后是悔改顺从，那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教会里面的问题呢，并不是有太多的大儿子，因为我们在比喻里面看到耶稣把这些大儿子来比喻是什么人，税吏和这种娼妓，这些是什么？这就是世上的人，这些世上的灵魂根本就很少在教会里面，对吗？因为教会里面多半都是信徒了，所以那些人都是在这个圈外的，都是要我们在圈那边把他们请进来，把他们救回来的。所以今天在教堂里面做的多半是信徒，就是那些已经清楚明白教会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去使万民作王的门徒，寻找这些世上的灵魂，带领什么那些大儿子来悔改，回到天父的面前。我觉得耶稣很妙啊，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用这个小儿子啊，来形容那个迷失的人，在这个比喻里面反而迷失的是这个大儿子啊。但是今天教会中里面的大问题呢，并不是有太多大儿子，今天在教会里面是 好多好多小儿子，这种小儿子型的人物。因为呢，耶稣用他们来比喻是什么？祭司和法利赛人，就是他说假冒为善的那些人。这些人呢，是有宗教的生活，可是没有基督生命的人啊，或是说是挂名基督徒啦啊，可能啊是曾经受浸过，可是呢，你不觉得说他有重生的这个经历的人啊？我们要不要误会哈、啊？就是说，耶稣并没有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啊，用大儿子来比较小儿子。因为虽然这个大儿子一开始他拒绝，后来懊悔啊，遵着命去做，可是呢，他不是我们值得去称赞的一个或是学习的人物。有些人很会替自己的舌头来辩护了啊，有些人讲话就比较直接一点，比较尖锐一点点。他说这个就是我的个性啊，意思说你就要接受他了，对吗？我认为我自己是直率，啊，我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敢做敢言，我不妥协，我这个人有正义感，我这个人光明磊落，我不耍心术，我这个人没有阴谋，甚至于呢，有时候听他们讲话，你都发现挺放肆的，只因为他们觉得说 I want to be open about it， 好像他们的诚实就使他们的恶劣讲话的态度就变成对了。你有没有碰过这样的人？他觉得他就是 honest， 所以呢，他怎么讲话不对你都要接受， because he's being true、啊、今天的同性恋的人，这些我们知道说是、要追求这个什么 Marijuana 要合法的这些的人，其实明显就自己的罪，自己的问题。可是只要他们我公开承认我的这个行为，就好像他的行为不等于犯罪一样。今天有些人呢，这个逻辑思维是这样扭曲的，他觉得他自己是诚实的告诉你他做了什么，就表示他所做错的东西就变成对，就得要你接受。其实主耶稣并没有称赞这个大儿子，他没有说好了，你以后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这个大儿子，没有。虽然这个大儿子有悔改，但是耶稣没有赞同他当初那种态度是正确的。今天有不少人呢、啊，我觉得是效法这个大儿子。有些人呢、啊，他们觉得说，我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只要我行我素，特别在那些年轻人当中，因为啊，在他们的这个思维里面有一个错误的逻辑，他说啊，我现在可以拒绝，因为呢，只要我等到最后的机会悔改，我就可以了。有人会这样想的，他知道这个是好东西，可是他无种种原因，我现在没有。他说只有等到有一天，我临门就进去了，就可以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说，上帝不一定给他这样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更重要就是说哈，圣经说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叫做消灭圣灵的感动。什么叫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哦，就是明明有炭火烧起来，就铲一本砂纸就往上面泼，就火焰就盖灭了。很多时候很感动很感动，听了很有感觉，差不多要举手了，可是呢，就是一直压着一直，一直压着，一直压着一直。所以呢，什么叫消灭圣灵感动呢？其实用医学的这个方法来看呢，就是说，好像是起了剑，大家都知道起了剑什么？你的鞋啊，你的脚啊，走了多了以后啊，这个地方那个皮就厚起来了，对吗？这个皮呢，只有越来越厚的，对吗？皮越厚，心就越硬，以后就需要更大的神迹，更多的见证，更深的感动，才使他有点反应。我这一次去这个忘却培灵会，最后一天的时候呢，那个 麦西正牧师就有点公开了，就批判一下我们这个湾区的这种情况。他说呢，那个加拿大的这个的教会是因为年轻，所以比较有生气啊，蓬勃。他说北美华人的教会比他们历史久了，历史一久了就会没落，所以呢，他说是退步了。然后他就特别讲了说，你们在座就有很多所谓的听到经，就听到成经了啊，就说只有批判没有感受的，你有一次听到就得有领受的，都是告诉你听了以后这个怎么讲的不对，那个怎么能不好呢，就讲。他说你们听到都听成经了啊，我觉得说日子有功啊，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如果我们那个信仰里面呢隔了一层纱，很有保留的，我们是这样听到的，我告诉你以后我们变成精了，变成精灵了，你只有批判你没有领受的，那很可怜的。我们曾经讲过教会里面有位陈荣生弟兄啊，他在 CCIC 里面是很出名的，我们如果在我们当中里面在CCIC 里面像我一样超过30年的话呢，那你就会一定认识这位弟兄了。他现在呢是在这个圣何塞 CCIC 里面，有点像这个红翔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哈，就是他们负责那个场地总务的。这个人呢已经是真的是听到经了，这个是一个资深的的慕道友。因为呢他在教会里面出现几十年了哈，然后呢他甚至在查经班里面帮忙人家去跟那些慕道朋友来 argue 的，而且的非常有力的，说很多人都以为他信主了，可是他没有。因为在他的心中里面总是有一个感觉，虽然他太太真的为他祷告了，为了好多好多年，我们很多人也劝了他也劝了他也劝了他，可是每什么聚会都出现，很热心的啊，这些是 so close yet so far 的人 ，OK 啊，他在你这个圈子里面，可是呢，他始终不是你们一部分的人，就好像有一天你以为说，原来这个不是你的家人，怎么天天在你家出现的那样一个人物 ，OK 啊，不是我的孩子，又不是我的亲，那是谁呀？不知道，可是呢，他就是在我们家庭里面出现，他就一直心里面有讲说，哦。假如有一天呢、他什么时候觉得说他 ready 了，他答应了，他就信主，就是那么简单了。有一次早上他去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突然之间开到一个地方，就发现不对劲，因为迎面那个车居然跟他是对头的，就在那个 moment 一下啪，然后他醒过来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的身子就一个非常扭曲，这个不正常的一个姿势啊。他说这会完了，因为这个姿势是不可能这样的，你怎么软身功夫都不可以这个样子的，他就知道说问题严重了啊。结果就断手断脚断肋骨，怎么命捡回来了。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传道人呢就非常不客气，去到那边当头棒喝，看到他就说你还不信主，他说我信了，我信了，信了，就这样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的人可以像他这样蒙恩呢、可以神给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确实很多时候这种机会不一定来，所以我们在想说，这个机会是我决定还是上帝决定呢？那上帝觉得很好笑，我现在每一天都给你这个机会，你把我当成白痴吗？其实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大的比小的好，其实比喻的重点是两个儿子都不好。耶稣讲的意思就讲他两个都不好，两个都是伤了父亲的心，两个都得罪父亲，一个是之前得罪，一个是后来得罪。所以最好最理想的儿子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又尊敬父亲又顺从他旨意并且立刻遵守的人，这在神的面前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儿子。所以我们会误会以为说，我只要现在反对以后悔改会比我现在犯罪之后不悔改的人好，错了， 不是因为这个比那个好，就显得那个是好，这是相对的，这个是世界的。但是在神绝对的目标里面，两个都不好，两个都是罪人。所以最好的就是快快来到耶稣的那里，顺从他，一生服侍他。既然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那现在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谈一下什么叫神的旨意。我觉得这个很大的题目啊，很多人找传道人呢，就是要问神的旨意。OK， 通常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呢？就是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去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多过我们去遵行神的旨意。耶稣讲这个比喻，他教导他我们信徒要去遵行。他不是说花太多时间去研究什么是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他的重点说无论什么旨意遵行。其实神的旨意啊，大多数都写在圣经里面，我们花时间去研究很多东西是很明显的，不难了解什么是神的心意，对不对？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解释过，我们一般所求的神的引导而不是神的旨意。这两个我要花点时间跟你们解释，有分别的。神的旨意我说了，写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比如说神要我们成为圣洁，远备淫行啊，神要我们常常祷告，凡事谢恩，神要我们爱人如己，神叫我们尽量可行就追求和睦，这些都是很清楚，这些都是神的旨意啊。你不要去问说啊，这样做神会喜欢不行，很清楚的，你是一个肯读圣经的人，你都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但是呢，究竟我要回中国工作，我要不要离开加州，我要跟谁结婚，我应该选哪一份工作，这些是神的引导，这是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引导，这个跟神的完全的这一个很清楚对教会的旨意是不同的，这种是是个人性的，所以没有绝对性的，对你可能这样好，就不见得对他就会好。但是如果是神的旨意般的话，都要这样行的，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要实行的，那是神的心意。但是神对我们的确每一个人的引导呢是不同的，可能是因人而异，有变迁的。神只拯救那些相信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这个是亘古不变的旨意。但是神曾经引领约瑟玛利亚逃离叙利王，到埃及那边躲一躲，后来叙利王死了，神又引导约瑟玛利亚再夫妻再回到以色列，在伯利恒里面就生了耶稣，这是神的引领，这个要配合时间环境等等。那很多时候神的旨意或是神的引领，这真的是那么难明吗？F.B. Meyer 牧师他曾经呢就从英国很多次以前讲道的时候常出门，他又从英国坐船到这个北爱尔兰呢。那有一次呢，他这个船开进这个码头的时候呢，什么都看不见了天开始黑了，然后呢远处模糊看见就是一片光然后这个迈尔牧师就很好奇，就问这个船长他说哇那么黑，那这么前面一个这样那么刺眼的光，你怎么可以很安全的开进这个码头呢？所以这个船长想解释给他听，就带他到那个船那个 bridge 那个船桥里面，就指给他说，他说很简单的，你看到在这个最靠近的左边有一个很大的灯光，然后呢你继续看更远的一点，右边又有一个很明显的另外一个灯光，最后呢你看到在正前面的很远很远那里也有一个灯光。那个船长就跟这个马尔牧师解释，他说或说那个水源只要紧紧盯着这三个灯 ，OK， 慢慢你就发现左边的灯就会跟稍微远一点右边那个灯达成一致，然后你继续再往前开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当你盯着这两个灯的时候，最后这个两个灯又会跟更远的第三个灯就成为一线了。他说你只要注意这三个灯，就很能够安全的开进去那个码头。其实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三个很清楚这个明灯来显出他的引导。什么呢？圣经的话语，内心的平安，还有环境的印证。但是我们要注意哦，圣经的话语，有些人呢看圣经只挑他要看的啊，所以我们听过很多的笑话，都说哎，怎么看圣经里面闭上眼睛一手指一戳哈，然后就是那个就是神给他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啊，孩子也是这个样子，你他想要的东西你跟他讲，他什么都没有听到，他只听到他要的那句话，然后就用那句话来就跟你去 argue 了啊。有些人说我这样做我心里面很有平安，很有平安，很有平安啊，你这个是自私的平安，因为呢只有他有平安，所有人都不平安啊。那小孩子告诉你说他去哪里他很有平安，你都很不平安，那你觉得揉他去吗啊？有些人说你看神给我开了一个路了，很明显我有一个机会了，好，我就去了，就好像这个门呢，这个 opportunity 就等于一切。虽然知道明明就是跟上帝的坚柔的旨意有违抗的，所以我们觉得说啊，为什么要三盏灯呢？因为缺一不可。有时候啊，我们自己非常非常的 selectively 想要去得一个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说有神一盏灯亮了，你可以稍微等一等，你看看另外一个灯有没有再亮。如果另外一个灯亮了，你发现越来越清楚。如果三个灯都亮了，我告诉你就去吧，这是神给你的指引，平平安安去吧。环境的印证是什么呢？人事物咯。所以很多时候呢就跑来跟牧师讲啊，传道人讲啊，怎么了啊，觉得牧师觉得也是很好啊，心里面就更有平安了。但是呢，我发现现在弟兄姐妹都不是跟传道人来商量的。今天的弟兄姐妹是报告给你听，我明天就去哪里了，我明天就怎么了。广东人说都没得你都不可以跟他讲什么，他也不要你认同，他也不要你反对，他只是报告给你听，又说好了，到此为止，所有的工作你找别人了。有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跟神之间的 commitment 在哪里呢？他是服从我呢，还是他就追求神的旨意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不清楚神的引领，我们只是不一定愿意去遵从。其实啊，多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很会计划的人，我们心里面老早就做了安排了，我们只希望上帝来配合我们啊。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会故意挑选一些经文来支持自己，或是说找人去谈呢，都是那些死党的，跟你同一个鼻孔出气的，吃也喜欢一样，去也都喜欢一样，所以他就是对对对对对，你这样做是对的。如果是我也是这样做，那些人来交通。有位建筑师呢，很埋怨的说，他说很多的顾客都想要这个专业的人呢，为他们来设计一组 dream house， 对不对？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些顾客不是要他来设计，这些顾客只是要他们认同他们的计划。好，我画不出来啊，政府不会通过的，但是你要画出我一个要的，当然呢你有这个钱你当然是可以，可是不一定是 make sense， 不一定是好的，对吗？很多人找传道人交通也是这样的啦，他不是希望传道人给他什么的建议啦，他只是希望传道人盖个章。我很难盖章啊，我很多时候都不认同他，可他也管我嘛，他只是报告给你听啊，告诉你他做了什么决定，连一个决定都做了，你缓冲的机会都没有。 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哈，他说 "The law goes as far as the king desires"， 法律不外王命。这句话是怎么来的？有典故的。在这个十二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皇帝叫 Alfonso 第六。这个皇，那他当时呢，在那边再去挑选，究竟啊。那个时候欧洲是联盟的啊，跟天主教的背景连在一起，他们在那边在想说究竟应该用哥德语和 Gothic 还是应该用这一个拉丁文 Latin 来写国家的祈祷书、啊、于是呢他就有想出一个办法来，他说就把两种的语文写成的书啊，分别啊，把一本是 Gothic 的 language， 一本是拉丁的，都扔在火里面，然后他说哪一个经得起火的考验，我就选那种来做我们国家的语文了、啊。后来发现呢，这个哥德语的书呢就经得起考验，没有被烧坏哈。所以呢 ，Alfonso 呢看到之后，可是呢他是有点西班牙血统的，他心里面很想这个拉丁文，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哥德的书再扔回去火里面烧啊，第二去烧就烧毁了，所以他最后还选了用了拉丁语。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这个样子的，经过是选的。不是全盘接受的，我们要的不是神的 approval， 我们要的是撒旦许可。所以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耶稣说啊，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你怎么确定这个是神的引导呢？重点是你若遵行，你立了志向说主啊我愿意，我告诉你，你一定知道是不是神来的。所以在今天的比喻当中里面，父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在二十八节啊，这个父跟那个儿子说，我儿啊啊，今天你要到葡萄园里去做工。这句话有三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个，首先就是说在葡萄园，葡萄园呢啊是什么呢？是代表说神的工作，或者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我们很多时候呢啊要明白我们有没有在葡萄园里面工作，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弟兄姐妹，我们要为自己的利益吗？为我们的荣耀吗？还是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的荣耀？所以在我们今天生活当中里面，忙碌的 schedule 里面，我们有没有想到主的葡萄园？我们想到说主的施工。比喻第二句话呢，说到今天，今天你就到葡萄园了。大儿子起先不去，后来去，小儿子虽然说去，结果没有去。哪一个比较好？两个都不好。神给你的感动，你不要麻木，久而久之你的心就会干硬起来。99年我听到有位太太，她先生因为 cancer 去世，她先生很爱主的，很热心服侍主，跟她同期在那个团契里面，很多人都献身做传道人侍奉。可是呢，这个先生也有考虑过，只因太太不许不准，他就始终没有把办法把这个事业放弃。所以当他先生生病在医院的时候，这位太太跟另外一传道人说啊，如果他这次好了，我就一定让他呢去照他心愿到中国去传福音做宣教士。结果他先生没有好起来，死了。为什么等到那个时候就说哎呀，如果神心要医治他，我就让他去。他多年来他想去你都不给他去，你现在给他去有什么用呢？就是在那个同时，我收到毕玉书牧师在那个南非打来的消息，50岁神突然之间心肌梗塞，神把他接走，一生就是为主这样来发光。我觉得这两个人比较起来多么大的一个可惜。在比喻里面还有说，我儿你今天就要去。弟兄姐妹，这是整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我们需要被天父叫了才去葡萄园工作去呢？如果我们是真的是儿子，就知道这个葡萄园有一天是我们的产业啊，上帝所有东西都属于我们的。所以你在里面工作不是要讨上帝的喜悦，你工作就是为你将来来经营，因为有一天你是遗产继承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做主的工作，我们就享受到这个工作里面所给了我们的这一些的效果。所以啊，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你有这个 privilege， 你有这个权利才也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你不是雇工，不是替你老爸打工，然后都是他赚了钱，他要你知道你替他打工，将来这个都是你的。我们遵从神的旨意可能有三个原因呢。我们可能为了惧怕神的刑罚，是 啊，不做怕神把我罚得很重，这个是可以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说，哇，要得神的赏赐啊，我既然这样的话，神也许就给更多的福分给我，那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一种遵行神的旨意，就是没有别的，就是我愿意，因为我爱神。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出自己是大的儿子，还是像那个小的儿子。在我们心里面呢，神有没有给你一个感动？神有没有给你一个意念？神有没有告诉你有件事情你要去开动，要去做？求主给我们力量。当你有感动的时候，圣灵在催逼你的时候，你就愿意做一个立刻遵行父旨意的儿子。我很喜欢 A.B. Simpson 这个牧师呢，是加拿大很出名的牧师，也是宣道会的一个创办人。他写的东西有些是我们的诗歌，其中黄先生喜欢的他自己牵我忙于大蒜经文，这个就是他写的。他写了一首诗，我愿意跟他来分享，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他说，神预备了最好的给那小群的人，就是那些勇敢经历考验的人。神预备了次好的给另一群人，就是那些不想要得到最好的人。想要生活顺利并不是不好的，但是要对付的是那些阻挡我们能得到最好的。哦，主，求你让我得到最好的，就让其他人去得那些次好的。他们所得到的次好不能打动我的心，因为我在你面前已拥有了最好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求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里面来工作，因为我们真的是挺干硬的。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越久，我们听你的道理越久，有时候心里面就像起了剑啊，是不是就是只有批评没有领受呢？主啊，如果我们是那种光景，很可怜的，愿你自己来游说我们，触动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听命立刻遵行你旨意的儿子。我们向你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